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宅宅双声道，我是哥哥宅爆，
我是弟弟爆宅。从动漫到游戏，从潮玩到联名，我们是一个无宅不欢的 podcast 节目。Oh, this you crazy mother.What's good?
Yo, everybody, what's up?
Yo, 大家好 ，Hello, Hello. 今天又到了我们宅宅双声道的时间了。这一次呢，要聊的呢是最近 Netflix 新上架他们改编的经典作品《Cowboy Bebop 星际牛仔》真人版的影集。
其实我是一出来我就迫不及待就看了，
是因为毕竟我们之前也有报道过，就是他出预告的时候被人家屌翻掉了。
先来讲一下 Cowboy Bebop 的故事。
好 ，Cowboy Bebop 呢是1998年推出的日本的原创动画，它的导演呢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渡边信一郎导演，我们过去也在这个宅宅双声道的节目里面讲过很多次，
对，
提到很多次渡边信一郎导演。那 Cowboy Bebop 呢，当时其实是一部非常非常轰动的一部作品哦，因为它其实跟如果有看过原作版动画的人，大家都可以体会到这件事情，就是它跟当时主流的日本动画的呈现方式是
不一样，
一样，对，
它就是一种很有。它是一套很有深度的作品，
是，那当然过去动画作品也不乏有深度的作品，只是为什么这部 Cowboy Bebop 星际牛仔会受到亚洲跟欧美的欢迎呢？其实在1998年推出的这部作品呢，它是融合西洋文化跟日本动画制作，试着把这两个文化元素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先驱作品。
你从 Cowboy 跟 Bebop 这两个字你就可以看出来，
没错，
就是以前赏金猎人就是荒野西部时代的时候，就是 Bounty Hunters are Cowboys，
是，
然后
对，
然后所以他们basically 就是比较赏金猎人，他们就叫他们叫 cowboy，
就是牛仔，
对，然后 bebop 就是爵士乐的一种， bebop 是一种波普爵士乐，是一种新型的爵士乐，就是它会有很多的，它跟旧的爵士乐不一样，是它的曲风比较奔放，然后它有很多的长音跟有很多的注重即兴演奏这一块，
所以其实基本上在标题上面就已经说明了它这个作品的主题
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
对，就已经定掉，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说实在话取得非常好。那所以这一次的 cowboy bebop的真人版的改编呢，其实在他当时2017年 Netflix 宣布他要改编这部作品的时候，就有很多人用惨遭真人化来形容这件事情，因为 Cowboy Bebop 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呈现
的作品，
应该说视觉风格好呈现，你知道吗？
而且视觉风格跟打斗什么都还好，难呈现是他的 swag，
对，是他的整体营造的整个氛围
跟浪漫，
对，就是整个作品，我觉得
他的灵魂很难被 capture，
对，其实这一点也是这一次真人版大概网络上面最多影评人呢、会觉得很可惜，或者是觉得他做的不够好的地方，就是整合的不够好。可是我个人认为，其实他在每一个环节啊，如果把这部作品拆开来看，他其实有做了很多很好跟很到位的地方。
对，
那你可以看出他下血本，
对，他有下血。下血本，
对啊，因为他我觉得他场景做的非常非常好。我们先从场景跟道具开始讲起好了。现在最重要的人，我们先往后放一点。
对，
因为他是这次不管是做的那个 Bebop 的这个，就是这艘飞船呐、或者是整个不同的城市的世界观，
啊、我觉得都不错，
都做得很好。
Effect 是做得很好的，
是，而且他很极力的从整体视觉上面去还原动画的感觉。我觉得这也是当中他还原的算是最真实的、最忠于原著的部分，就在于 visual。
对。我只能说我看完就是 Cowboy Bebop 真人版第一季之后，我觉得因为你要改编这种漫改作品，就是你不可能完全没有任何一点点自己的东西在里面，
对，
所以 it's all about balance，
对，就是平衡，就是你怎么样在忠于原著的同时还放入自己的东西。
对，你知道看包这部 Cowboy Bebop 有很多很好看的地方，比如说人物造型啊等等的，或者是画面也好，甚至是他的该怎么讲一种氛围也好，我觉得他都拿捏的还不错。然后你也看到 Netflix 这是很极力的想要在忠于原著，与其说忠于原著，倒不如说是掌握灵魂的同时，
是
拍出自己的东西来。
可是你看，他当初宣布的时候，因为这一次原版的《Cowboy Bebop》导演渡边信一郎先生，其实也是这一部作品的顾问。
对，
这一部其实也是 Sunrise 授权制作的，然后又请了渡边信一郎，然后他也完全用原来的，比如说片头就是用一模一样的音乐，然后他的片头动画也是还原了当时的这个拍摄风格跟分镜方式。然后
而且很多场景，他还是忠于原著。 住了。
是，可是当时渡边信一郎导演他有发一部声明，就是其实不是非常的正面，然后
就像鸟山明当初留言他自己那个《龙珠 Disaster》。
对对 对, 对, 对，因为我觉得你要做得出像渡边信一郎导演这样的作品，他一定要非常的是个执着的人。我觉得他对于 creative 需要非常非常的执着，所以在一次的采访当中呢，渡边信一郎导演就以他作为这部真人版的创意顾问，表示说他读了最初的概念，然后并提供了个人意见，但是不确定这些意见会否反映在最终成品中。然后他说，我别无选择，我只能祈祷并希望结果会好。另外，我没有任何权利阻止星际牛仔，权力掌握在 Sunrise 日升妈妈手上，所以如果你想投诉些什么，请向他们反馈吧。嗯、对，那从这一段呢，我们可以了解到说，虽然被聘请创意顾问，但是
微妙、啊、
我觉得哦，渡边信一郎导演作为创意顾问这件事情，其实更像是一个 PR 的手法。
对
对, 对，然后从他的反应里面就可以知道说，他并没有实际有办法去影响这件事情太多，
对，
因为毕竟导演也是别人，他也不是 producer，
是，
所以他就是顾问，他最多就给意见。
我觉得里面演的最成功的是 John Cho 演
John Cho， 对，没错。你如果光看静态照片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哦 ，John Cho is a little too old，
对，矮了点，老了点，
对。
然后确实不够帅了点，
确实在外表上的这个 John Cho 这次的这个缺点就是在这些上面。但是我觉得他诠释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
style。对他，对这一部，我觉得 John Cho 有，你看他也是很极力在找原作跟他自己风格的一个平衡。
因为 Cowboy Bebop 最重要的，就像你说，就是他的 swag，
对，
他
我看完之后就是，对他就是 John Cho 版的 Spike， 就是我没有说不喜欢，
他不是 Spike 版的 Spike，
他不是 Spike 版的 Spike， 对，
他不是 John Cho 版的 Spike，
他不是渡边信一郎版的 Spike，
是因为 John Cho 他其实他个人作为一个演员，他其实从最早开始就是 Harold and Kumar Go to White Castle， 他其实有他的一个喜剧喜感在，
对，
所以我觉得你如果硬要把 John Cho 个人风格套到去模仿 Spike， 反而会更画虎不成反类犬。
对，对，星际牛仔说到底就是在讲一个就是男人浪漫，
是，
就有 whisky， 有爵士，有香烟，就是那个
还有悲伤的，
还有悲伤。对，我这样讲哈，我觉得 John Cho 这个真人版的星际牛仔里面有香烟，有情谊，
嗯，
然后有爵士，但是少了慵懒，少了潇洒。
对，
少了情怀，少了哀愁，少了一点 swag。
我们先回到一个人来说好了， John Cho 确实我觉得他演的确实真的是蛮不错的，其他的选角也都很好，就是你单把角色这件事情，他其实造型也好，你看得出来他没有用心去揣摩这一件事情。
而且他第一集脱那个上衣之后，我就呜、
对哦、
oh,
那个
damn you worked out man you worked out
shit。 可是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我把他们凑在一起，他们有 chemistry， 但是不是星际牛仔的 chemistry。
对, 对，不是星际牛仔的 chemistry， 他很美剧。
对，像国外影评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新的观众，那你应该会蛮 enjoy 这部 Cowboy Bebop 星际牛仔，但是你如果是很喜欢原著，你是原作粉的话，这部可能会在整合重现上面会让你失望。
像我们就是老派 old school hardcore， 就是
高中的时候第一次看，
对，看星际牛仔，我们就 die hard fan。 所以我看的时候，我就是一直这样讲好了，就是每次看到 John Cho 里都会有好几个 moment 会让我快要出戏，可是 John Cho 的演技跟 John Cho 的这个角色的魅力，就是又把我就又带进去那个剧情里面，就会一想到 Spike，看到 John Cho 就是刹那就会脱离一下，可是我马上会被他演技吸引，然后又带着进去他这个角色的，
是
他的版本的 Spike。
我也觉得这部戏里面最好的就是最让我 enjoy 去看的就是 John Cho 这个角色，不是因为他是 Spike， 是因为我很喜欢 John Cho 的表演。
对, 对，
当然包括其他除了人物的造型之外，像 Bebop 号，还有那个 Spike 驾驶的那个单人的摩托飞机，其实看到那边的时候，我有一点说，哦，终于我看到他的真
啊，对，终于看到
This is what it looks like， 就是原来他真实存在，他是长这个样子。
对，
然后你看他的造景，包括他每一个按钮、他的驾驶台、他的仪表板，他通通都去还原了动画里面的设定。
而且它的画面，你知道它的灯光打的很平面光什么的，然后你就觉得它就是想要表达一种动画的感觉，
它一种想，我觉得它想要呈现一种奔放的感觉。
对，像是 对,
对，
就是 2.5 次元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它其实让我感觉很像在看之前真人版的鲁邦三世，
对，
那种感觉。
对
对 对, 对，而且你看它里面的动作设计也是，它都有带有一种动画的喜感。
对
对，像比如说枪战的时候 Spike 要飞跃到某个障碍物的后面，它那个 赫尔的那个分镜跟那个动作，赫尔他其实
表情啊，然后
对，就是如果是真的要演一个正儿八经的，就是很像真的人会做的动作，
他不会
不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呈现，
拍这个
对，很喜感，然后飞跃这样飞跃，
所以就看他就是我们刚刚一直讲的，就是他 Netflix 很努力要去抓他的平衡，
对，可是他最没有掌握到的就是
人物的深度，
应该说人物深度其中一个，但是我觉得他是 it's only a part of a bigger problem，
对，
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最让我感到失落的，其实是他没有用动画把爵士的感觉呈现出来，
对，他的 swag 没有流畅，看了他有点太短了。
一方面，我觉得
他没有那个
应该说
优雅的那种 swag 感啊，我觉得他很像在看一部爵士风格有爵士元素的美剧。
是，应该说他太 low 了，就是 Cowboy Bebop 用这部作品呈现出爵士里面的哀伤也好，
对，
他是很隐性的，
对，
你知道吗？他是比如说讲
一种风格，他这种格调，
对，讲简单一点，就是他不是一哭二闹三上吊，不是在那边痛苦悲鸣，然后说卡吉玛，不是那种，他是比如说 Spike 就坐在他那个黄色沙发上面，然后你的镜头就不动，然后你就看他慢慢的抽着烟，那一种哀伤。可是这个我觉得真人版把它拍得太外放，
这种就是他未必抱的哀伤哀愁是潇洒的，
对对对对，是
情怀的，
这个太他不会
是男人的柔情的，
他没有
感觉，
真人版呈现让我不太会，
而且我觉得这除了John Cho， 我觉得他的演技跟他的诠释把 Spike 这角色拉回来，
是，
可是有一些其他的对不会太飘，就是有一些人物的故事、角色设定，或者是那个角色就演员诠释方案，让我觉得很可惜。比如说一个是 Faye Valentine 这个角色，所以 Faye Valentine 这个角色在这边就被他演成是一个叛逆女孩，你知道吗？就很像是一个，因为 Faye Valentine 这个角色是他被冷冻睡眠，然后起来几十年之后，然后起来，然后忘记他是谁。忘记他的身世，然后他知道他自己欠了那个冷冻公司的一屁股债，然后他要还钱，所以他开始变成了一个女大盗。
对，
可是
你觉得他是悲伤，他不是，他是情非得已的，
也不是 no no， 我觉得他要表达的东西是这个，然后他成了一个女大盗，里面就很像北条司的那个猫眼里面、
oh, yeah,
那种感觉，
我懂 yeah.
就是一个美艳，然后又俏皮，然后又爵士，你知道又 lady 的那种 女大盗，
他少了一种一点。
可是这个 Faye Valentine 故事。虽然是找身世啊等等，可他就变成了一个搞怪叛逆精灵古怪的一个女孩，
他屁孩的瘾，
对，他少了那种
成熟味，
对，就是那种你会在一个 jazz bar 喝着一个威士忌，看到一个坐在吧台点着一根香烟的美女，然后你就
他好像有心事的那种，
对，然后他让我会这样优雅的看着你的那种感觉 jazz。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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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对，他没有把这个演出来，他不够 swag， 他不够 jazz，
应该是对他的人物，像 John Cho 也好，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 swag， 只是加起来他不是 Cowboy Bebop 原版渡边信一郎导演脑海里面他描绘的那种。
对，然后 Jet Black 也是他少了一点男人的浪漫，因为在动画里面 Jet Black 就是一个前警察，你知道，然后后来变赏金猎人，然后从前 long time ago 一个猎人，他这里面就变成一个成天就是一心只想着女儿，要为女儿买洋娃娃。就是一个就
世俗了点，
对，我一直很像在看 Die Hard 那个黑人 partner 那种感觉，然后很像，就是我觉得他把他演成很像是 Bad Boys 里面的 Marcus， 不是 Jet Black，Jet Black 是那种很像就是那种 saxophone 或者小喇叭号的乐手，那种黑人有没有演奏完之后点一根烟有沧桑，然后又照顾皱纹的人的老大哥那种感觉，对，他就是，可是他没有，他变成一个就是为了要赶上女人的演奏会啊什么的，
就有点 soccer mom 那种感觉。少了那种沧桑真男人多，
对，他就是一个真男人，在港口披着个外套叼烟烟，你知道，就是那种感觉，
是，
对啊，對，其实这些都还好，我觉得就某方面而言，如果他把这一个 universe 的 Cowboy Bebop 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诠释 ，I'm okay with it， 因为 at the end of the day， 虽然是一个 die hard 的动画粉，可是我看的时候 I still had fun，
对，
对，我还是觉得 I got entertained， 然后我觉得该有让我觉得啊会勾起我回忆的地方
是
也是满满，
他做的其实是作为作品本身来说做的是好的。起码不会像他们当初拍那个死亡笔记本一样，就是你看五分钟你就
觉
得 WTF 什么狗
屎，
对，它有点像我当时看《攻壳机动队》，假如说你 fucked up 了某些地方，但是 in general 你做的还不错，就你做的还蛮好的。
对，可是让我觉得最后让我觉得最， 一开始从头到尾我试着 overcome 一点，就是 Julia 这个角色。
啊，对，
因为在原版的 Cowboy Bebop 里面， Julia 几乎每一次都只有在回忆杀里面才会出现，
是
到最后 Julia 才会出来。到原版动画里面是最后几集 Julia 才出来，
对，
然后最后 Julia 是牺牲了。Julia 这个角色很像就是北斗神拳里面那个尤利亚，你知道吗？就是他就是一个到最后为什么让 Cowboy Bebop 到最高潮的阶段对上 Vicious 都这么。
好，你先说明一下 Julia 跟 Spike 的关系。
像说 Julia 在故事里面是一个原本是因为最后的大头目是 Vicious 跟 Spike 就是主角，这两个人原本是在一个黑帮里面的搭档，他们就是 Hitman， 然后到最后对，然后后来 Julia 当时在一个 Jazz Bar 里面 Singer， 他也是这个帮派叫 Syndicate 的帮派里面成员。
红龙啊，
对，后来呢一开始他是跟 Vicious 在一起，然后后来对，可是后来他跟 Spike 爱上彼此。
Okay.
然后后来就是他们本来私奔逃走，可是在 Julia 要逃走之前被 Vicious 发现这件事情，然后威胁 Julia， 然后 Julia 为了他，为了 Spike 没有现身，然后 Julia 逃走了，然后所以他没有去赴约。Spike 就是一个被爱情伤了心的一个前 Hitman， 然后成了一个流浪的赏金猎人，听着爵士乐，然后可是始终永远忘不了为什么 Julia 没有现身。是可是到了
很男人的浪漫、啊，
对，好男人
很 old school 的男人浪漫、啊，
就是、对，就是一个 bar， 你在一个 bar 里面叼着烟，配着 whiskey 会听的故事，然后到了最高潮的时候，就是到最后结局，就是 Spike 要跟 Vicious对决，可是 Julia 出现了，让这个故事后来牺牲，就是 cliche but romantic as fuck。
对，就虽然老套，但是他还是非常非常
的，他就是
帅气，
对，就是男人的浪漫，就是给你浪漫到底了，你知道吗？
对，我懂，我懂。像在影集里面 ，Julia 她其实就会一直出来，你知道被虐待、被掐、被揍、被干嘛？
对，然后到后面
就从
Game of Thrones，
就从尤利亚变张曼玉，这以前港片的张曼玉不是在那边打一巴掌呀？
对，然后
我不是说张曼玉很不好，就张曼玉是个超级好的演员，
对，
绝世美。但是她以前演的角色都是，你看像跟成龙演的那个警察故事，她就是被打然后苦情的角色。
然后看到 Julia 准备要翻身，你知道在后面在 Cowboy Bebop 里面 ，Julia 一开始就出现了，她不再是一个这么梦幻且浪漫的存在，而且他变成一个
就
是求生，到后面他准备要翻身的时候，你看到我就突然心中冒起一个叫坎利西，
对，哦对，尤其是他那个 Vicious 在里面那个造型，一直让我想到就是《权力的游戏》里面那个龙妈的哥哥，
对，
因为他也是白头发，然后就给一种很相近的感觉。不过像我得说，就是一方面是这部作品看得出来他真的很用心，然后花了很多的成本下去。你看他的造景还原，就是当初为什么 Cowboy Bebop 的动画原作会在欧美也掀起了很高的评价，你知道也得到很高评价，就是因为它虽然讲的是一个外太空的故事，就是很超现实，
对，
但是它的美术风格又把它变成了一个
近
我们可以 relate
对
一个风格，
背景，
所以这件事情一方面它很成功，
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街道，可是它实际上在一个卫星上面。
因为哦，对，我们刚才忘了讲，像 Cowboy Bebop 这个故事，为什么人散落在外空，然后会这么混乱呢？是因为 Cowboy Bebop， 如果你没看过原作动画的话，它的故事是这样：人类研发出了超光速的航行技术，
对，
所以可以开始遨游星际之间。但是也因为这个技术呢，月球爆炸了，然后月球就散落成无数的小块，然后砸向地球，所以人类通通都逃往宇宙。为什么叫 Cowboy？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让人类散落在各个星球的地方都没有足够的警力也好，没有足够军队也好，它是很像 The Wild West，
对，
很像以前大西部那种无法时代，
赏金猎人，
对，所以才会有赏金猎人这个职业就应运而生，因为宇宙移民都还在一片混乱之中。
It's still in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对对对，而且它很合理的解释为什么它会是这一个世界观，
没错，
对啊。然后这部作品很深的地方也包括它其实它里面讲了很多的政治的黑暗面啊，经济啊，然后人性啊，有很多的让我们可以体会角色心境跟角色处境的故事。简单来说，就是这个编剧编得很好。原作 对，那我觉得，可是起码这个部分真人版影集很重视的还原了原作想要做的这件事情，就是在像我们刚一开始说的，在视觉上，呀、yeah, ，他做了一个 great job，
对，
就是我很感谢，
yeah.
我真的我居然看到了我以前就是你知道我在以前144P 的画质的年代看到的动画版，可以像这样用 HD 来看。
And nonetheless， 我觉得 John Cho， 因为我本来就很喜欢 John Cho，我从他以前演的 Harold and Kumar Ghost White Castle 啊等等这个系列，其实我从以前就还蛮喜欢他，而且我知道他。
直都是一个还蛮努力的演员，就是在是不管在电视剧也好，电影比如 Star Trek 啊什么，都会看得到他的踪迹。所以我说以前就是会 follow 他，然后他不知道我们之前节目好像讲过吧，就他就是创造了带起的 MILF 的这个字的人。
对，因为当初在美国派，
在美国派里面经典电影 MILF，
大家是那个 Stifler 的妈妈，对不对？
对，他在讲
Mother I would like to F。
对，没错。
然后最后我觉得这部真人版影集啊，负责音乐也是菅野洋子，就是替原来的这个 Cowboy Bebop 动画版制作音乐的音乐制作人。当然这部动画里面用了很多动画版里面用的歌曲，但是说实在话，看到真人演搭配那个音乐，他给了我一个不同于动画版的一个享受。
对， nonetheless it's entertaining。
对，
我觉得
它是非常
好看，最近 Netflix 也推了不少好
作品。然后这一部在日本它有一个亮点，就是日本版，你知道日本很都会把国外影集配成日文嘛，对不 对？这一次的配音几乎都是由原班人马出来配音的，就是所以我还蛮想看，等一下可能会用日文版再看一次，因为我想要看，你知道当时在动画这个脸身上出现的声音，居然出现在真人身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呀？
我跟你讲我怎么看的，每看一集 Cowboy Bebop 真人版，我就再回去看一集动画，看第一集 Cowboy Bebop， 看第一集动画，然后跳。那当然影集会先看完嘛，然后现在就后来我又把全套 Cowboy Bebop 拼完的，对，超好看，
很怀念，对不对？
就很怀念啊！每次看到那个最后五集动画版，真是哇，激动哇！是，
我前面
增加了我抽烟的数量，
因为觉得实在太帅了。
对啊，就是你就是感觉这时候就是不行哦，太帅了，不行，一定要
点一根烟，
要点一根烟。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 Cowboy Bebop 综合来说，就是我还是很推荐去看，哪怕你是 die hard 就 hardcore 的动画原作粉也好，或者是你从来没有看过 Cowboy Bebop， 我都很想要你去看一下由渡边信一郎导演创造的这个世界观。
对，
但是这一点我觉得真人版影集就很值得去看。但是有一点是因为 Netflix 可能是为了要宣传这部影集吧，所以他同时也上架了原作动画版，所以无论如何呢，就是如果你是已经看过原作动画版的话，我推你看真人；如果你没有看过原作的话，先去滑鼠稍微往旁边移一点，先看一次原作的动画，你可以完完全全的，你就可以完完全全的体会到。
其实我觉得不要有先入为主的观念，
确实，
因为反正原作动画本来就是一个经典，它你什么时候看它都是经典。
是，
你可以先去看，
我懂
真人版影集， yeah. 再去看动画，
这样你可以先 enjoy。先享受真人版影集，然后
可是你看了动画之后 ，you will know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对，就你看完动画之后再去看真人版，你会觉得好像被 downgrade 了。
对，而且它的故事也不能说是 downgrade，I wouldn't say that， 它只不过是就是另外一种风格。那有没有以前我们就是看让我看得很就是帅到掉渣的那种男人的浪漫的 ？Well depends， it's still some。
对，但是差了一点。
对，
我觉得最可惜的是，我觉得 Cowboy Bebop 其实它是一个可以像我们刚刚说的，在原创之余，你还是可以放进很多自己的东西在里面的一部作品。但是很可惜的是，它没有它从好的方向去
超过。对，它是一个很多 Cowboy Bebop 的原作是一个很多东西可以发挥，但是很难拿捏的漂亮的
是
作品。
所以你看，就是在原作如此难拿捏的基础上，打个比方来说好了，克里斯托弗诺兰来拍一部 Cowboy Bebop， 我就相信他绝对可以在不失原汁原味情况下拍出自己的感觉。
我觉得应该是那个昆汀吧，
昆汀的风格太强烈了，我觉得尤其是他的视觉风格很强烈，昆汀 Tarantino 视觉风格很强烈，不然就是安野秀明拍的 Cowboy Bebop， 就是你很奇怪，就什么都很想要看安野秀明拍的。
虽然
如果你是特色粉或假面粉的话，就会知道就是最近呢这个，
不然就是渡边信一郎他自己也拍一个真人，
对，来拍一个真人版。我们刚刚想讲的就是这个安野秀明他拍的那个假面骑士一号的新电影，他不是前一阵子刚释出了那个，
不知道该怎么说呢，
对，片头曲虽然成忠实还原了，但是就少了点心意，这种
不是好。我觉得一开始我看了好几次，我试着就是 try to like it， it's not that I don't hate it。
对，
可是我觉得看了之后，我觉得真的吗？就这样，
就这样。对，因为他拍完新哥吉拉，就正宗哥吉拉之后，
我太期待了，
真的太期待。
而且他释出了那个广告的海报图片，手绘海报图片的时候，他那个手明就是一个红色的裂缝啊，
对，
然后就是披着一个破的大衣，然后一个很帅气、很流线的腰带，可是出来之后却不是那个样子，
对啊，就让我觉得很失望，就还不如去看当年的假面骑士 The First 跟
The Next 对，如果你要写实拍风格的话，
但是扯远了，其实我很期待，我们回到 Cowboy Bebop， 我很期待这部作品的反响很好，起码要足够到，与其你拍第二季，拜托你拍那个《流星之风云》
对，你拜托你真人化 Samurai Champloo， 因为我觉得日本漫改真人化最好的其实还是那个题材，对不对？你看佐藤健主演的那个《神剑闯江湖》系列，真的是拍得非常非常非常好，他就是走出了自己的风格，然后跟原作还并驾齐驱的一部作品。所以如果说可以拍《六秀武士风云录》的话，我真的很期待。
对，
看到日本
那是比较好拍出来，我觉得日本如果让日本来拍会比较好拿捏了。
是，
那个还是就是乖乖就让日本人来拍就好了，
老美不要太看起自己了。
对啊，然后我这些影集啊，他旁边还有一个那个，就 Vicious 旁边有一个男打手，有没有？
对。
然后我一直就是感觉他看起来超像那个拳霸，Buck 那个谁啊？那个
拳霸 Tony Jaa。
Tony Jaa， 对他一直觉得他很像 Tony Jaa。一看就不会吧 ？Tony Jaa 竟然来拍 Cowboy Bebop， 他也看不对，
就是他旁边两个跟班，
刚好就是看起来就是对。另外一个鼻孔不小一个男，那个看起来像东南亚男生，对，
所以好，所以 overall 呢，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他其实拍的还不错，你不要拿他去跟动画版比较，你就可以看得很开心。
对，
好，最后就进入到我们的本周宅音乐了。好，那我们今天要来听的是什么呢？
就是 Cowboy Bebop 超有名的片尾曲
吧
，Right， 当然是 Cowboy Bebop 废话，
不然今天
这 Cowboy Bebop 不然讲什么？
也是
听什么？对，就是超有名的片尾曲，就是作曲编曲由建野洋子做的 The Real Folk Blues， 只是它是有一个专门演奏动画歌曲的爵士乐团，
之前我们有介绍过啊，瑞典那个动画爵士乐团嘛，叫做
Platina Jazz，
Platina Jazz 白金爵士，
而且它就是爵士乐， blues, yeah.
对啊，就是、爵士乐刚好符合，
我觉得超帅
，Yeah， 就这首歌超级好听的，好，
yeah,
那这首歌推荐给大家，那。宅宅双声道，我们下次再见，拜拜。Lo que